犹大书哈，我们说是圣经的倒数第二卷，启示录前面的一卷，犹大书。所以呢，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看大纲哈，我们看看大纲。那犹大书啊，也加了三遍是吧？好，我们说第一是，我们说第一部分是传书的目的，一到四节，讲竭力的为真理争辩哈，竭力为这个哈真道争辩，这是能够明白第一个。然后第二对假教师的论述，五到十六节哈，对假到假，我们尽量的哈，如果后来的人最好不要坐后边我看不见的阴影里边哈，如果最好是往前坐，如果前面有空位接哈，最好往前坐。然后呢，我看有些人是坐很厚很厚的时候呢，就是我见不到是谁了哈，至少我认出你是谁哈，这也是很重要。好，稍微往前一点坐，如果前面有空位的话往前坐，就尽量不要坐后边那个。因为在电影院我知道太软弱了，我不是会轻看你，我也知道我要坐在后面我也会睡觉的，我睡觉的比你们还厉害。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尽可能呢不要在那个黑暗的阴影里面坐着的时候呢很容易打瞌睡的哈，那个是身不由己的，人太软弱了，要不要相信你的肉体，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么呢我们来看对假教师的论述里面，我们说第一是对假教师过去所受的审判，这个是讲三种人哈，一个是当时跟从以摩西带领出埃及的那些希伯来人的祖先，大部分人在旷野倒闭了，成为我们的警戒和教训，在旷野倒闭，这个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什么呢？是堕落的天使长，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成为所有的异端邪教的一个开创者，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种人是什么？就索多玛、俄摩拉，代表了另外一种在当今这个世界流行的那个男女角色不分，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开启了这个人类每到一个时代，当男女角色不分的时候，神要毁灭这个时代，以至于将来耶稣基督来要把整个的人类毁灭。这是我们看到的过去所说的审判。今天我们会看假教师现在的特性，八到十三节，八到十三节我们会讲四讲，今天是第一讲，我们后面还有三讲，至少要四次的讲八到十三节这个内容。所以呢，当然最后我们会讲假教师未来的审判，可能也许在假教师的现在特性的第四讲里面可以把它结束，也许不单独讲一次，因为这个是未来的审判，大家都很知道，我们不一定单独来讲一次。然后呢会讲对假信徒的劝勉与警告，那这些东西对我们真正得救的圣徒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是因为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已经不会被丢弃了，我们也不会再去什么自己去搞个异端，当然我们会有时候会被异端迷惑，但是我们怎么去正确的应应这些情况，但最后的颂赞在24-25节。好，那么我们呢今天我们讲假教现在的特性，八到十三节，其实大家知道哈，其实犹大书的这部分的经文八到十三节跟他的叫姊妹章节哈，就圣经里面有另外一卷的一章跟这个章是几乎是并列的，稍微有点点补充和支持的，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被称为犹大书的八到十三节的姊妹篇，所以呢它是互相支持互相完善的一个章。所以呢大家能够有机会可以等会我们，其实我不是一的，我自己坦白讲，因为我呢不用圣经，我是做准备讲的，我是把两个手机放在一起的，是把犹大书打开，同时把彼得后书第二章也打开放在我面前，还有电脑。我有天像菲利普这几天一样的什么，他电脑手机两个电脑手机，我是两个手机加一个电脑，就是我把这个屏幕打开做 PPT， 然后把这个犹大书放在一个手机里，然后同时把彼得后书第二章也打开，两边对照看，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对这个圣经的解释避免了断章取义或者狭隘的只是一节经文。所以呢，那假如现在特性呢，大家我讲在讲这个主题这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我觉得真理有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是什么呢？无论是讲到那些正面的关于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关于耶稣基督整个的生活原则， 实践原则都是普世性的，对不对？它是不改变的普世性的真理。甚至我这里讲的什么，连对魔鬼撒旦的工作，对异端邪教的论述的真理也有普世性。普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所讲到这个真理，我们就要说现在的特性是吧？我们上一次是讲过去嘛，过去的审判，对吧？旷野的希伯来人被倒闭了，然后呢，堕落的天使长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然后呢，也讲到索多玛、俄摩拉的被灭，那是历史的教训，历史的失败的这个黑暗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见解。那现在讲现在的特性，要注意这个词，就是。这个现在特性什么？其实圣经离现在都已经什么？犹大书离现在多少年了？1000多年，对不对？那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明白，现在的特性就证明了圣经它不过时，包括圣经对魔鬼撒旦、对这个异端邪教的论述也有它的普世性的一些特征。那我们要能够理解。所以呢，假如是现在的特性，我们讲第一讲的8到13节哈。那假如现在的特性呢？那第八节开始哈，那我们讲假教是我都用了什么？注意，我这 A B C D 都有一个普世特性，这个普世适应是对应什么？对应了现在。不然你会觉得什么？犹大书至少已经1000来年的历史了，怎么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呢？我说我们的主题是假教是现代的特性，你讲现代特性是什么？好，你讲一讲东方闪电，好像还有点现代性，对不对？你讲讲什么？讲讲那个。异端的灵恩运动，但我不代表所有的灵恩都是异端哈。我们讲那些比较偏厉害的灵恩，异端的灵恩运动，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什么什么扩重生，什么爱两良，中国很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是吧？真耶稣教会这些国内的异端，或者国际的异端，什么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对吧？甚至各种乱七八糟的那些，对，是现在没错的，我们现在面临的异端。包括生命坛，包括很多现在的新天地，对吧？这就是现在特别新天地，现在大家特别流行的，对吧？那这些东西确实是今天的。那今天我是不是专门讲今天各种异端呢？可能我不会讲，大家有的也知道，你可以去资料查一查，我会提到一点点他们一些特征。但是我们是讲圣经里边，他说这些假教师普世特性，什么意思？普世特性就是什么？就对应了现在，明白这概念吗？就是他对美好的真理的论述是不改变的，是普世性的，但是对异端邪教的论述，对那些错误的思潮也告诉我们他也是有普遍性的。我们说魔鬼撒旦几千年来就那几招，他也是有不同的变化的一些时代的一些烙印，但是魔鬼撒旦他的招数也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他怎么变他有根本性的那些错误的东西，只要你抓住这些东西，我跟你讲真理就是这样的，要融会贯通的，就是无论新的异端他怎么以新的形式、新的名词、新的样式出来，变种异端，对吧？但是只要你抓住核心的内容，你就不会随便的被一些新花样就把你掳去了，就让你心动了。我们知道，而且他抓住了一些基督徒的软弱，再加上一些基要派的圣经的解释的一些偏差，导致了我们会被一些异端钻空子。所以今天我会稍微讲一点点哈。那我们来看看，所以假教是普世特性是第八节。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这个经文是所有历史历代的异端邪教的四个重要的表现，它的特性无论你好，那你说哎，你现在讲了，那你把东方闪电放进来，你把什么扩重生放进来，你把什么爱两良放进来，你把摩门教放进来，你把耶和华见证人放进来，你把新天地放进来，你把好消息放进来，你把什么放恩典的这些异端放进来，它都是一定是在其中的。我们讲的是普世性的这些异端的特征。 那所以就是什么，也就跟现在是有关系的。不然的话你讲什么，讲后面讲的什么那个什么该隐的什么道路啊，巴兰的错谬啊，还有什么那个什么可拉的背叛啊，这个都历史上的事情，又讲过去嘛。这个时候他从第二个角度讲，就这些东西我们要总结出普世的这些异端的特征。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大家一定要什么叫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你跟着异端跑的话你跑不过他的，知道吗？假神假信仰各种异端邪教他层出不穷，对吧？就像那个什么，我们常说你跟着假钞跑，你把这个假钞拿出来了，过几年又有假钞来了，又有各种假钞来了，怎么办？我们说你要防备假钞，最好的什么要熟悉什么真钞，对吧？要把真钞融会贯通，你就能够辨别一切的假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宗教同事说，所谓的说你们基督教什么都好，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说你们的神是堆的，是唯一的真神，这个你们太骄傲了，太孤芳自赏了。其实我说这个恰恰是我们信仰的最伟大的地方，我们的信仰是堆的神，他是祭邪的神，真神一定要打假，对吧？假的他本来就假的，我本来以假论真更好，不能以假论真呢，反正我假的他没有什么损失，对吧？所以神是祭邪的神。所以我们要明白哈，我们来看看假教师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他们是做梦的人。今天我看谁已经做梦了，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不要做梦哈，你不知道梦到哪里去了，那有一天被异端迷惑了，你不要怪我哈。今天我跟你讲了一个最厉害的防范异端的普遍原则，如果你还听不懂，那你有一天被异端掳去了，怪不得那天我讲的时候你睡着了在做梦啊。做梦是什么概念呢？大家知道我们经常中文说什么，你做白日梦，对不对？各种异端邪教他是最会做梦的人，你做的梦再好你没有他们做的梦好。这个梦是什么梦呢？那我们来，我先跟大家讲释一下哈，因为我们到当时一世纪的最流行的诺斯底主义，对吧？无论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包括了犹大书，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后来诺斯底主义假教师把基督教信仰沦落为一个知识至上的哲学思想，他们总是臆想着各种不切实际的属灵境界。这个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所以这什么概念呢？所以诺斯底主义呢，他们什么，他是知识能够拯救人，他其实上升到了一个什么，也就是说他包括了，我跟你讲，希腊的哲学的思想其实就是诺斯底主义的一个变种的去表现出来，深入了希腊的文化和文明。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他们什么呢，他是把知识至上。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欧美也流行这个危机，在教会里面都流行这个危机，对不对？你当然我们说你的神学的培训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过分的只是看功你什么没有博士毕业，你很难进入到一些，如果你美籍的华人进到美籍的华人教会去服侍，特别有影响力的教会，你必须有神学的博士文凭才有可能进入到相对应的那种所谓的厉害的教会里面做牧养啊。这个本身有它一定的道理，这个在教会里面没有问题，但是问题什么，这个世界流行什么呢，大家在中国，我相信在中国大家是很有体会哈，对吧？所有的科举制也好，所有的后来的各种的应试教育，他怎么所有的教育他们只追求一个点，就是知识至上，知识是万能的，甚至他高举科学否定上帝的存在，就是高举过分的知识，大家能够明白哈。所以我们求主怜悯，就什么，大家我跟你讲哈，因为这个知识至上的这种哲学思想的流潮也好，分潮，包括了希腊哲学也好，对吧？那个什么，就是他讲到人是宇宙的衡量，那与人是宇宙的衡量怎么办？只能不断的装备知识，要有特殊的知识你更好。所以呢，他以知识来衡量。大家也知道，你学哲学的人，我们说一般都会说理学什么博士跟什么道学博士哈，都要么是理工科的、道学的，最后好像很多的哲学最后成为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文明。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支持，我在国内有些孩子哈信主的，读了本科之后，他说我准备读研究生，读什么研究生呢？在国内读什么哲学研究生？我鼓励他，暂时我觉得不太合适了。 啊，不是说哲学不好，但有些哲学还可以。但如果你在国内读这个，在无神论教育体系里面那个哲学的话，我跟你讲，会让你神经错乱的。我跟你讲，约这些东西呢，会让你越来越，因为它关于都是关于你的思想领域的，关于你的什么道德伦理领域的。所以就是我知道，我这里不能多讲哈，多讲的话一次都讲不完。什么概念呢？我们就知道，在历史上产生不同的乌托邦的思想，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种空想共产主义，都人都是想达到，所以一个人类有限的罪恶的不理想这个世界的一个理想的彼岸。这个彼岸是什么？天堂。天堂其实圣经完全描述一个天，但是你知道吗，他们人都想走捷径，想从这个起点直接跨入终点。所以你仔细看一看，仔细研究所有乌托邦的思想，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哈，包括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所带来的共产主义，你仔细对照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理想的设计里面，其实对照就是圣经所讲的什么新耶路撒冷，都是新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否定上帝，否定基督的救恩，否定人类的败坏堕落，想透过人类的知识、人类的道德伦理系统，甚至人类的一套宗教系统，我们都会摧毁到这个东西。人类第一条最危险的道路是宗教的道路，想透过人为的宗教，也就是说人本主义的这种宗教的道路，想达到那个理想的彼岸。或者那些无神论者透过共产主义，透过空想社会主义达到理想的彼岸，甚至一些有神论的人都实现一个乌托邦的理想。犹太人是想一个什么？今天我讲次经里面一些错误的思想，但他有他的内容的引用是有没有？不说不完全属灵的文章不能引用，也不能这样说。在中国很多成语对吧？我们可以引用来，我们的明白圣经真理。但是次经很多地方错误在哪里呢？他们就是把犹太人的理想，就是将来那位救赎主来，是要把犹太人整个脱离罗马人的各种的掳掠里面，成为一个完美的在地上的犹太，比大卫的王朝还要完美的一个以色列的王朝。所以这就是乌托邦的思想。这乌托邦的思想其实都是你让我们知道做梦的人。但我们知道其实大家注意哈，很多做梦的人就更多了哈。我们经常告诉孩子们不要做白日梦对吧，做什么？做这个成为一个宗教理想的梦，或者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政治明星的梦，或者成为一个体育明星对吧，成为什么一个各种的伟人的梦想。当然做生意的人什么成为什么就发财梦对吧，各种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梦想。但你发现只要你不是回到正确的信仰里面，你那些梦想都是乌托邦式的，都是那叫，甚至我们看到一些更多更多聚会的更肤浅的，但那、啊、就是发疯似的那种什么做梦对吧，那种现场的那种带到那种气氛的烘托所带来的那些。以前我参加过，在大学的时候参加过什么，我们大学里面竟然请一个气功大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来做一个，让我们学校的学生在一个会议室里面搞一个代工讲课的那个梦想，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让你走火入魔的那些，让你做梦，现场让你飞呀、啊、飞呀、啊，像鸽子一样飞，像老鹰飞，还浑身转不到啊！最后就在，我跟你讲，气功他们有就干这种事情的，包括后来在一些极端灵恩运动里面也是搞的。哎呀，弟兄姐妹，现在开始你可以飞呀、啊、飞呀、啊，如鹰展翅上腾，就弟兄姐妹在这飞毯里面开始飞，飞的时候很奇妙，闭着眼睛飞还不会撞到人，那开始都在做梦，那个梦你发现都是很糟糕的梦想。所以我不多讲了，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犹大呢说什么呢？他说对这个假如他们是做梦的人，各种梦想，但是都是破灭的，都是什么？都是玩小孩子吹泡泡的游戏。看到没有？在日光之下，你吹一个泡泡，那个确实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孩子们就会去追，追就手就麻，抓一抓，砰，砰，砰。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哈都在玩吹泡泡游戏。 这个很可怜，人类就是这样的。好，我们能够明白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是污秽什么身体的。我跟你讲哈，这个是很难的。我们说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对吧？但是我们知道不信主的人都在污秽身体。有哪几个方面是污秽身体？我们说诺斯底主义假教师沉沦极端爱缘论，什么意思？就是只有灵魂是良善的，其他的物质什么，也就是说把物质和肉体都看作是恶的。那么这样带来的恶果就是要么鼓励人放纵肉体的情欲，对不对？因为反正肉体是恶的，肉体本来就是恶的，所以你不要对肉体抱有，哎，我们说不抱有幻想，我们是因为有耶稣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没有圣灵的人什么呢？就破光的什么破摔，叫摆烂坦平。坦平还算好一点，摆烂我这个几十一百来斤两百来斤的大肉头子就这样的，怎么样？你怎么说我也无所谓，你说我活死我都无所谓，我就这样的，没有希望。是你说没有希望就没有希望，本来我就大肉头子，就这个一百来斤大肉头子又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什么，他就这个什么，他就说把物质跟肉体身体都当作什么，是作恶的，都是恶的。所以就是要么鼓励人犯怒肉体的情欲，要么导致人禁欲虐待自己的身体。大家知道哈，我们天主教的时候有禁欲，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以前我跟一个在沙面谈的一个，他号称是神学家、感情家，还有什么思想家，跟他在我面前说他三四个家，结果呢，他说连婚姻生活里面的男女肉体关系都是罪恶的。他认为，但是他还没结婚，结果后来很快他结婚了，他就说哦，男女的肉体关系也还可以，没有那么罪恶。他怎么说都行。所以呢，那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其实他们这些人，我们知道天主教说真是发生什么问题，就是所谓的神父哈，不结婚不结婚，其实后来产生性变态，对吧？有各种的恋童癖也好，各种的娈童，那种都是因为什么？都是为极度的禁欲，却带来了更罪恶的事情的发生。因为上帝没有让你正常的什么，你的欲望，有上帝给你婚姻，对吧？给你正常，但是我们却，这就是导致什么的？那些包括圣经里面也直接挑战什么？好像禁戒各种食物啊，这个东西给你也给你带来很多肉体的情欲的另外一个极端的发生。我跟你讲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这我不多讲了，这个都是你要明白的啊。我想呢，你把这个肉体、物质和肉体都看作是恶的话呢，他说只有灵魂是圣洁的，按照他有什么？透过知识来提高你的属灵境界，就很多臆想的，你知道吗？这就很多的时候那些异端邪教，包括任何的只要不是基督信仰的宗异教，都有他的一个。当然大家佛教你就知道了，所谓的大同世界哈，将来你要什么，你今生怎么样，将来要在来生要怎么样的，都给你一个虚幻的一个世界，你明白吗？都是虚幻的世界，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这个求主来帮助我们来调整，来改变我们的这个哈，导致人类虐待自己身体的一种不好的这个表现。所以求主来带领，来改变我们这种，这就是好。我跟你讲哈，这你要知道，这是现在的，你再仔细看，所有的异端都有这些特征，你一定要记得，它不是说在那个时代的，在公元一世纪的诺斯底主义，我们说后来所有的异端都是诺斯底主义的变种，大家一定要记得，不会超出这些东西的外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明白诺斯底主义。好，这是第二个，我们快一点的哈。第三个是什么呢？他们是轻慢什么主治的？轻慢主治是第三什么意思？大概这个容易明白了，什么意思？就是诺斯底主义的假教师否认基督的神性，也否认耶稣基督的复活，必然导致轻视神与基督的主权。这一定要记得，因为他们否认了基督的位格。他其实基本上什么呢？他说耶稣是什么？ 当然要什么，他说众神中的最后那个小的神可能是耶稣而已。当然他说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基督早已在天上了，他把基督分开，那个肉身的耶稣他死了就死了，他的身体归于尘土了，他不会有复活的。他说复活什么是一种，就你看现在这个，你看代表了很多无神论哈，叫什么叫精神复活。大家知道有名的一句话吗？有的人虽然死了人人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什么死了。这种哲学概念哈，玩得很厉害的，就是说那我们不是这个概念，我们耶稣基督真实的肉身埋葬，对不对？耶稣也真实的身体跟灵魂什么都复活了，都复活了。这个是这个最大轻慢主旨，我们知道吗？这就是人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知道神本跟人本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要强调神的绝对主权，对不对？哎，人类现在所有的东西就是相对主义的危机，就把上帝相对化，就是说你不要说你们的耶稣基督是对的真神，别的神都是假的。相对主义对上帝论，对神本身的相对主义，就是就算有神也要学习宗教的彼此尊重。我们在美国现在就这个危机哈，欧洲这个危机，妈妈基督信仰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把基督跟其他的偶像其他的宗教是等同，认为就算你基督教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也不能否认我们所提到的佛教的那个佛，不能提到我们伊斯兰教的真主，不能否认我们道教里面那些所谓的那些各种的假神。其实呢，其实本身呢就动摇了上帝的绝对主权，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包括琼瑶哈，大家记得哈，前几天上个礼拜去世，对不对？他是什么？我要决定我自己身体生命的主权。所以他这个作家他影响了很多人，所以我特别要注意跟那些年轻的人要讲，一定不要把这个当做你的一个追求。当然我承认我在八几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武汉大一的时候，我记得那年武汉高校辩论会，我就送了一个题目上去，其中有一个题目是什么？就这个题目，安乐死是合乎伦理还是背乎伦理。但那年我承认他们没敢用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太厉害了。为什么我说没敢用呢？有点夸口哈。为什么？因为那年我送了两个题目，一个题目什么是发展商品经济是促使道德进步还是促使道德退化？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记得那年为什么我这稍微有点小夸口呢？靠的那是我那时候骄傲的不姓祖的。但是呢，那年后来就那年武汉高校辩论会就用了第一个题目，就是发展商品经济促使道德进步促使道德退化。整个那年的辩论会，但是安乐死那个题目，他们承认这个题目太厉害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那时候八七年的时候我送的题目，我刚好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结果呢那个题目就是，其实现在仍然影响很多年轻人，但现在我发现有点危险了。为什么危险呢？你这有名的人物是说什么？他们都有自我崇拜的，你知道吗？自我崇拜的典型什么？是我的身体我做主。要记得哈，琼瑶其实会容易给一些影响，就是我决定我自己的死亡。我们知道生死是在谁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对不对？不在人的手里。但现在所有的原始宗教都是回到了人本，我的地方我做主，就是什么呢？所以就使得很多人什么呢，都是在追求自我的所谓的，你知道吗？现在为什么其实在美国很多年轻的那些女孩子追求什么，就是容许堕胎的原因，就是我的身体我做主。这都是个人崇拜人本的一些思潮对人产生了一些致命的影响。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轻慢主治的，就是你一定要把你一切的主权要交在上帝的手里，不是你决定你的人生。甚至你一个国家领导人，你都不能说我决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都不在你手里，一定在上帝的手里。一定要记得，如果你不认这话，你会变得非常麻烦，非常麻烦。好，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是毁谤的什么尊位的，毁谤的尊位的。那在毁谤的尊位这一点里面呢，他会把这个特别的做一个说明，用了九节跟十节来讲毁谤的尊位的危机是什么。 好了，我们说前面讲四个特征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说稍微我总是什么的时候，一个假教特征里边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是做梦的人，你要明白，假教师做各种梦想，我刚刚讲乌托邦的梦想，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梦想，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梦想，都把人带到了一个无神论的抵挡神的一个领域里面。好，他们是污秽身体的，这就是很多宗教的所谓的克制肉体的情欲，想达到一种宗教的修行，这是危险的，是错误的。好，第三个什么，轻慢主制的，是强调人类的主权，个人就是你要服侍我自己，我是我，我是一切，我是中心，在我个人里面我是中心，在家庭里面我是中心，在家人家庭里面我是中心，然后呢，在什么，在社区里面我是老大，在这个团队里面我是老大，在这个国家里面我是老大，所以这就是政治的这种腐败，都是权力至上给我们带来的危机，这就是很糟糕的。今天我们会到时候我们会讲三个讲哈，三讲。好，最后一个是他们毁谤的真伪的，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个是刚刚我们特征的最后一个特征。那这个特征呢，它稍微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就是毁谤在真伪的普世错谬。我都用的普世错谬哈，就是什么？就是跟这个主题是假教是现在的状况，就是说它是适用过去，也适用于现在，也适用于基督再来之前所有的异端。那毁谤在真伪的是什么意思？彼得后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也专门跟九道世界对应起来的。哎，这里有点难，我跟大家注意讲哈，弟兄们一定要注意，不说你引用必须只能用于属灵的文章，有些参考书为什么我读写解经书，读写人物传记，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是不代表你说一概的就不能读不能用哈，那什么我们就没办法了，你脱离这个世界才可以，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把它放在什么呢，也就是说好，我们来看什么呢，引用至今摩西升天记，表明就连天使长都应敬畏神的主权与尊位，而没有用毁谤的话罪指责魔鬼，这个有点难。你看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也就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也是赐经摩西升天记怎么说的呢，就是当时摩西的尸体大家知道后来他不是在一个山上就是不见了，对吧？他说后来这个加了一段，说什么让天使米迦勒来处理摩西的身体的，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撒旦来跟这个天使长米迦勒来争夺摩西的身体，就产生了 一篇诗经，这个摩西升天记就怎么讲到怎么去谈论，甚至预言将来摩西再一次来临要把以色列复兴起来。那个诗经里面具体内容我也没有认真看每一个字，我就谈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讲将来在地上要有另外一个摩西式的人物，可能他们哪怕说弥赛亚来，就是什么要让犹太以希伯来人在地上建立一个更伟大的人间天堂。但那卷书不能成为正典，当然它里面一些论述有些解属灵的思维，但也有些是跟救恩是偏颇的，所以被你知道吗，赐经又被称为什么盘经，甚至后来被一些新教的一些人称为伪经，大家就看到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好。所以我们知道我这里用的是赐经，那有人把它叫做盘经，甚至更有一些初代我写教父把它叫做伪经。伪经们就是它跟实际的那个救恩会有冲突的，会有些矛盾的，但是它的一些历史资料是可以去稍微去了解的，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呢，赐经表明就连天使长，你知道吗，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就说主责备你吧。这个什么概念呢，撒旦是魔鬼的是上帝的一个，其实是他的工具，撒旦是邪恶的，我们不能说撒旦不是邪恶的，但是我们不要去随便的去，你看天使长他表达说审判权天使是没有的，对不对？他是把他因为在这个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说 天使长不跟撒旦争战，只跟撒旦争战的，而且有很多的错谬的理论，天使长要直接抵挡他的，只不过说的在审判定罪他的时候，天使长说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权利，我只是一个服役的灵，我不承担审判定罪撒旦的这个权柄。所以呢，这种就是天使长都应敬畏神的主权与尊位，而没有用毁谤的话罪责魔鬼，他说出他的本位。所以我听到弟兄姐妹大家记得哈，我们弟兄姐妹要注意，我很注意，我们弟兄姐妹犯罪了，我们应该彼此的责备是可以的，我们又要什么指出你的罪来，要句句定准，我们的期待是帮助你悔改，注意，而不是定罪。我们说论断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呢？论断是说，就是说指着你的罪恶来定你的罪，就是来说你不能赦免了，那个不行，你担任了那个审判官的角色，这个不可以。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在教会里面你一定要分辨哈，有时候包括你传讲，哎呀，某某人犯罪啦，某某人犯罪啦，我跟你讲，你传来传去要小心，要么你当面去面对他，要么不要再传那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审判官，因为审判真正审判的决定者是在上帝的手里，所以说我都不审判你们，是我的道来审判你，对不对？将来在面对上帝白色大宝座的什么，那个才是审判的定罪。所以你不要什么动不动什么就不要定人的罪，但是你不要把什么指出你的罪来说定人的罪，这个就不对了。我们知道这边有时候被人用，你不要论断我，你给别人扣帽子，当然不能论断你，但是你犯罪了，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什么爱情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别人指出你罪是帮助你悔改，而不是定你的罪，也不是论断，不要把 论断去拔高，就等于给别人扣个帽子，最好你不要指出我的罪来了。我们既不要把那帽子扣得太高，也不要忽略你的责任。你的弟兄得罪你了，一定要当面指他的罪来是可以的，不停找两三个人指他罪来也可以的，还不停告诉教会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定他的罪。我们所有的目标是把你当成一个智慧人，希望你有一天悔改，我们目标是帮助你 得胜你的罪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就表明什么，基督徒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别人犯了罪，当然如果他没有悔改，你继续帮助他责备他是可以的，但你真的不要传，一传就变成什么，第一或许那个罪真假你要去调核实，第二或许真的犯了罪已经悔改了，说的保险都什么都洁净了，你为什么还要去传呢？你也有一个危机，你就什么都是不守本位，不守本位，对不对？所以呢，甚至有的人正在他的权柄里面，正在帮他对付那个罪，我们只能为他祷告就好了。你参，因为跟你没有关系，虽然你的肢体，当然你唯一有关，你要代祷，希望他早一天悔改是对的。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受苦。但是我们讲的具体的属灵权柄里面，你现在不是，所以你就先为这个团队，为他的对付他的罪祷告，希望神帮助他得胜。这个是求主来带领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好，那么说呢，反过来是讲什么？而这些胆大妄为的假教师，却竟敢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这个是问题。我跟你讲哈，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小心成为撒旦的工具哈？就这样的。你看，天使长应敬畏神的主权和尊位，而没有用毁谤的话罪责魔鬼。这些假是不是假先知反大胆？他们竟然敢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而且毁谤那位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因为耶稣讲了嘛，除了从天降下人又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知道什么天上的事，对不对？所以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把天的事启示给我们，我们怎么知道天上的事情，是吧？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了，只有神的儿子把天上的事情带到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奥秘，能够知道天上的一些景象，是因为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启示真理给我们，否则我们都是错谬的，我们都是臆想的，都是随着我们的本性 好，待会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好，这打的万物假教师竟敢毁谤他们，哎，看到没？就是我跟你讲哈，不要把抬高哈，哎，很多你们说，哎，感谢主啊，摩西神年纪都刘大叔都提到了，我一定要去好好研读他，一定伟大的这个经典啊，我不是说他没有为用，但是他不能够当作正典哈，它里面也有错谬的东西。只不过说在某个点上他引用了部分，就告诉什么呢，那个时候就是确实天使长他因着敬畏神的缘故，哎，不敢越位，撒旦就是越位了，他要与神平等，哎，天使长米迦勒呢，他什么，他是因为你看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责他，就主责备你嘛，主责备你吧，所以表示天使长什么，他懂得守住自己的本分。有时候我们经常越位的，喂，这个要小心，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守住你的本分，你不要随便去越过你的那个位置，也是骄傲，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看看这是第三个原因哈，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本心所知道是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看到没有？这里面就用什么？就是你看，就是第十节，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心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的。我们看到什么问题？我跟你讲，异端啊，包括只要你人本的东西，都什么？都随着你的本性去理解的。哎，你的本性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不是都是罪恶的？不一定。但是有时候你的，有时候我们这样一些基督徒 是好心办坏事，对吧？我们这样说就叫可怜天下什么父母心嘛。有时候父母很想孩子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人才，对不对？结果你是按照你自己的私意，你的本能去教养你的孩子，有时候也是失败的，对不对？有会觉得怎么搞的，孩子你不能理解我一下吗？你怎么跟我和你不能把我，我们经常跟弟兄姊妹之间说，你能不能我把我的心掏在你看，我的心是黑的还是什么，不是白的是红的，滴血的心给你看。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们说人类本性所知道是与没有他们，所以你靠人的本性去理解圣经很麻烦的，一定要靠圣灵的带领，一定要祈求圣灵的帮助，一定要尊重圣经本身的真理。我们不是按照私意解经哈，在圣经里面说保，为什么彼得后来说吗？说解释保罗的书信，你不能用私意解经，对吧？你有时候只是你的私意，你自己的理性，你自己的情感，你自己的意志，你自己的所谓的哲学思想来理解圣经，麻烦了。所以很异端，你不要认为那异端没有文化哈，有些异端我跟你讲啊。Grace 以前查过美国的什么所谓的一个所谓的哈大基督教，其实它是异端的哈。所以美国很有名的所谓的宗教的大学，基督教的所谓的圈大圈子里面最好的一个大学，原来是摩门教创办的，在美国现在很厉害的一个学术要求水平相当高的一个大学，我忘记那个大学叫什么名字 ，Grace 啊，那个大学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啊？啊？对，杨百翰。那个不要去哈，不要去。有的孩子说这个大学真的有名哦，在基督教排名里面是最厉害的，但是摩门教的异端，他的学术水平要求相当高，相当高。所以呢，他是摩门教的代表的最厉害的大学，但是在美国把它当成基督教大学，那我们是异端的哈，异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年摩门教的那个什么领导人哈，是跟什么跟。竞选过一次总统，摩门教的，他也代表了保守的基督教信仰，他竞选但失败了，他也失败了，没有竞选成功，那就是摩门教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那个政治的代表。所以求主来，所以什么？他是我们知道，我们虽有说弟兄姐妹知道吗？解经最难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你解经才是对的，我解经是错的？为什么他解经是对的，我解经是错？为什么他是错的，你是对的？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说不清，怎么办？一个是你要。全面的装备，你对圣经本身的了解，同时需要继承历史的神学、系统的神学、圣经的神学、释经学的神学，包括实践神学里面，要通过反复的一生的去装备，去帮助我们去了解我所领受的到底是从人来的还是从神来的，太难了。 而且约到最后他们讲真理跟错谬就差一点点，越往上越精密的，我跟你讲哈，我经常讲。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瑞斌在这里对吧，我们还有几个叶萍也是博士哈，其实越往都到博士，博士后不是说你的博学了，不是你的知识越分广泛，不是的，是更窄了。我经常博士窄或者是深，他就像我们一般上眉毛胡子一把抓可以对吧，远看后面的人就是在大概是他就对了，我管他五官怎么样怎么对不对称，越来越模糊。但是呢真理到时候你发现了，越往里走你发现了越要精密的领受，不能够有偏差。当然我们领受中有偏差怎么办呢，就不断的一生的归正，要敢于接受挑战，敢于接受别人对你圣经理解的一些质疑，但是也要敢于说，那你不能说我是博士后了，我是大专生，那也不是对吧，你在那个领域里面你确实比一般人是厉害一点对吧，你不能说我看专家门诊跟看普干别的主治医生那是一样的，那肯定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当然也不代表博士，没有疏忽，他有他的漏洞对吧，在普通的医生他有他的一些神特别的恩典，这个没有问题。但我们是讲什么呢，就是大家注意一定要了解什么是来自人，什么来自神，这个需要不断的圣经反复的考察，圣灵的引导，以及跟属灵前辈们一起的去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去了解这些概念。好，我们看什么，他们正是在，你看没有，他们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这就是什么毁谤的真伪的危机哈。这个是在什么 要联合那个彼得后书二章第十二节哈，我把它综合在一起了。这里是讲什么呢，他说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彼得后书二章十一节说，他们在正在败坏人的时候也败坏了自己，叫损人不利己，叫损人害己，害人害己对吧，这个我们中国叫害人害己，就既不对自己有益处也不会对别人有益处，害别人害自己，这就是异端所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所以我们要怜悯他们，要有上帝的足够的怜悯，不是在那咬牙切齿的痛恨卖主的犹大，不痛恨那些什么假师傅假先知，而是要有怜悯的心，他们都是罪的受害者，都是败坏的。好，那我们来看，紧接着我们要快速的看一看什么呢，看看假教师的普世类型，我很快带过去，我今天不讲，是我下一次要讲，是这个内容要分三次主日讲完。第一是什么，走该隐的道路，该隐的道路是什么道路，今天我不讲，明年一月份回来第一个主日我讲该隐的道路，很重要，创世纪第三章，把人类的一个异端假师傅的鼻祖给大家展示出来，而且会把一个假师傅假先走向异端的他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模式，我们把他的思维，那就代表了什么，人类宗教的鼻祖。第二，违逆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这是代表了第二种异端的一个类型，我讲的普世类型哈，我都用的普世什么概念，就是包括现在也大不了这个世界的异端就在这三种类型里面，违逆完巴兰的错谬之门，这什么意思，我们一月份的第三个主日讲巴兰的错谬，紧接着我们呢明年二月份会讲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注意三个，一个是巴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错谬，可拉的背叛，到底在讲什么，每一次我只讲一个，所以第十一节我要用这个经文有用三个主日来讲什么叫该隐的道路，什么叫巴兰的错谬，什么叫可拉的背叛。该隐的道路是代表了宗教人本主义的宗教哲学，巴兰的错谬代表了什么，所谓的在神话语的引导里面，在领导力方面，也就是说这个指导性的哲学方面，各种思想方面带来的假设假设带来的危机。可拉的背叛里面代表了什么， 当然这里面包括什么为利为了，这就是商人要注意的，那些企图各种做发财梦想的人，在第二条道里面，特别是经商的人，特别容易陷入巴兰的丛谬里面。当然可拉的背叛里面是政治的危机，追求权力的人叫宗教经济到政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涵盖了人类的梦想里边的一些追求。好，今天我不多讲，我快一个跳过去，这个是我下次记得，我下次是讲该隐的道路是什么道路，总结出一个普世的对异端的叛民，他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是整个的异端在追求宗教理想方面代表了人类宗教的一个思想，这个我们能够到时候再看。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假教师的普世危机，我们就快一点结束了哈。假教师普世危机，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自己去理解了。为了这些经文呢，我就用词呢，它也对应了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经文，是去思考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的。那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呢？绕一下，我故意的让他也绕一下，把你绕晕了，就是这个概念。所以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是什么意思？玷污，也就是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这是异端假师傅假弟兄给教会带来的危机之一，就是麦子跟败子混在一起。所以这里用什么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爱跟你们一同吃饭，对吧？耶稣说跟我一同吃饭的用脚踢我了，是谁？犹大，对不对？所以在今天教会里面一定会有假师傅假先知假弟兄混在教会当中，跟你一同吃饭，一同聊天，一同活动，但是他没有灵性，基本上没有灵性，没有办法去属灵交通。这就是什么呢？当然他们这样的吃饭的原因是什么？正是礁石。什么概念？这里用的礁石都什么都是不好的哈。那我们说不是说你不要认为礁石都是不好的，我们这个不是意思，因为它是原文做什么？做玷污，就什么意思？就出一个污点，就做一个在普世教会里面，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总会有些不和谐的一些人的东西在里面，总是成为一个问题。当然每个人都有可能，但我们讲的是什么？特别是我们讲的是假教师，假教师的危险，那我们就开始在里边会搞出很多问题来。好，那么呢，他一致的诡诈为快乐，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什么？他是无意的，因为他的心，他说我也为你们好啊，你知道吗？其实大理那边，其实前不久我又发生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弟兄呢，本来我看挺好的，从深圳过去的，本来也是一个企业的一个高管，但后来就跟他妻子两个觉得应该什么回归田园生活，就不想那么卷了，在深圳。哎，他还在教会里面很热心服侍，他就很愿意帮助人，连那些不信主的他就帮助。帮助后来发现什么呢？他就要控制每一个人，因为我给你做了那么多事，你应该听我的。我给你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这么好，我无偿的为你家干活，我无偿的关心你，你的孩子不行也交给我带，他把他孩子带出去活动，最后呢说你孩子不听话，那说是我也知道，所以你要听我的，我告诉你教导方法。最后呢，所以说你这个教导方法跟我们的牧师教导不一样哦，怎么跟圣经不一样呢？啊，不一样没关系，还是要听，因为不是圣经都是对的，圣经有时候也要被，哇，就慢慢发现大家觉得不行了。再到一个程度呢，那我们就问牧师，问我们教会的带领人的那个范立雄，范立雄还不是牧师啊，但是我们下个礼拜四、礼拜六就牧师了哈，还没有说预备牧师，就问他说，他说哎，圣经怎么看？就问后来呢，就产生分歧了，分歧。结果呢，前不久呢，还是，当然因为范立雄告诉我们说，有些东西不是因为你在教会做了一些事情，你就能够去教导很多东西，因为你甘心，甚至还不确认你的信仰，还没受洗，也还没有确认你的信仰，所以你本来愿意慕道就可以了。但是后来发现呢，他并不愿意慕道，他只是愿意什么？他认为我愿意牺牲自己，服侍所有的人，我就应该可以有资格说话。那后来呢？那后来到最后，他就让他离开了，让他离开了。啊，所以呢，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有的人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他是什么？他因为什么？就耶稣说的，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自己什么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你不服神的意，就会立自己的意， 人就是这样的，没有中间道路的。只要你没有降服在上帝面前，你只要不服上帝的意，你就会立自己的意。犹太人也是如此。他说，因为保罗也是说，我跟你跟他们证明我的同胞向神是有什么热心的，这个热心不是假的，但不是按照什么真智慧，懂了吗？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定要懂得用圣经，你知道吗？我以前我最早的时候，我刚才的话不懂，我还懵懵懂懂说，因为对美国的政治我不懂嘛。那年我好像是谁啊？是小布什跟克林顿竞选总统吧？那个美国弟兄来了，喂，你回美国会选哪一个呢？他说我会选小布什，为什么呢？他说小布什是这样说这样做，克林顿会这样说那样做。当然，小布什不代表这样说这样做都是对的。他可能也有错，但至少我知道他错，他知道自己错，但是呢，这样说那样做的人我不太信任他，明白这概念吗？当然你说是我们根本没有说什么是故意不是故意，我们不管他，就是因为这么，就是他们是在我因为喜欢都是玩什么玩诡计。这个时候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最难的是这个，你知道吗？你猜大家记得吗？王明道他有一本书叫我们是为了信仰，他说我承认，王明道写的书里面说吴某某丁某某他没有用全名，但基本上就是大家一听就知道谁了哈。以前三字会的领导叫吴耀宗，一个叫丁光训嘛。他说吴某某丁某某是不信派，他写书店公开写哦，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是拿着他们著作来批判的，就是吴某某出的这本书里面这句话你看到没有，他表示他的不信，丁某某他这个作品里面他那表示他的不信，他就拿，因为你批判异端要指名道姓是对的，有圣经里面也指出什么丢特斐啊、亚历山大啊，对吧？还有一些什么好为首的什么丢特斐，保罗也只点其名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错就错，对就对嘛，不能含糊的。结果呢，解放之后，吴耀宗另外做了三字会的领导，第一个打倒的是王明道，他说中国人民第一号公敌王明道投降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搬出来了。为什么？但王明道说我们是为了信仰，什么意思？我跟你个人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对你个人没有任何的怨恨跟苦毒，我只不过是按照我们是为了信仰，哎，他们会没有信仰真理，他为什么认为你在搞我，我会告诉你。他把变成真理的讨论变成个人的恩怨，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真理，懂了吗？他不懂真理，他都是随本性所知道的，所以你攻击我的作品就是攻击我，你指出我的罪来就是跟我过不去。他不懂什么呢？叫对事什么不对人，对不对？所以没有办法来区分，所以他们没有真理的人，他只能说你跟我过不去的，你在抓我的小把柄，你在攻击我，其实你真的不是。王明道说我真的不是，我们只是为了信仰，我只是说你们公开发表的，你们打的牧师旗号，你们表达的文章，你公开发表的文章要公开的给人批判，为什么？因为你这种有错误的东西，为什么？而且我们不是讲你个人的东西，我只讲你这个。你看你书里面这句话跟圣经哪一个经文是矛盾的，是冲突的，有问题吗？懂了吗？就把马丁鲁德说嘛，叫 This is my stand， 这是我的立场。他说我真的无意跟天主教里面的任何教皇去斗争，我没有。第二，我不跟任何的主教神父去对抗，也没有。其实马丁路一开始想改革，他是想内部改革，他不想兴起改教运动的，所以他就是把他所理解的，哦，原来我圣经看到的东西跟教导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就是把那95条论纲，对不对，贴在那个教堂门口，他是希望大家，他一开始属于内在的改良。当然后来，当然天主教的教皇说不行，你竟敢挑战我的权威，你竟敢动摇，你攻击我，攻击各种的圣品人制度，你不行。结果呢，好像就把马丁路当作一个疯子。但是马丁路说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不敢抗衡天主教的系统，我不敢挑战教皇制度，我不敢挑战这些圣品人的这个制度，但我只是愿意把我圣经所领受的一些东西，跟我一贯在天主教里面所以前错受到的误导的东西，我认为把它列出来95条论纲，来帮助我们产生一个真理上的讨论。谁知道上帝却使用这个95条论纲来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这是他没想到的，连马丁路德自己都没想到的。所以最后说他的传记叫 This is my stand， 这是我的立场而已， 我真的不是要跟任何人去争斗的，但是别人不会认为你就是我的敌人，你就是我的敌人，因为你指出我的问题来了，你是谁？所以我们就开始把变成什么？所以这种呢，就是好，他们以诡诈为快乐，乐则不比，这就是什么？与天斗，与地斗，其乐什么？无穷，这个就很危险。你们韩国现在也是麻烦的。我们说韩国原来最高位职业是总统，对吧？谁做了总统，谁就做好准备什么？坐牢。你不做总统坐牢的，肯定还说你运气不错。有的人还没做总统，还没下台，就让你什么？就怎么样？你成为阶下囚，对不对？但这个很复杂，我不懂。我承认我无知，对那东西我不懂，但是我只是知道怎么搞的。哎呀，这个人世间这个事情，这个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这个，哇，真的是太厉害了，求主怜悯。好，第二个，我们快点看什么？他们做牧人的，只是喂养自己，无所什么惧怕。这对，你看到没有？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就是在教会里面那些特权阶级，当然我们说天主教的圣那个什么买赎罪券啊，对吧？那些各种的为人。为自己谋权谋利，这个是只知喂养自己，都是中饱私囊，不停的就是往自己的口袋里钻东西。当然有的是物质，有的是权威，都成为你的一个试探，成为你的一个追求。所以这个是我们不多讲了哈。这个他们做牧人只知牧养自己，旧约里面他说你们这些牧人就是牧养你们自己，却不管你的羊群，连雇工都不是。雇工还是什么狼来了羊跑你就跑了，对吧？羊不是你的，你还至少没有危险了，你还能够顾着。但是那个这个假师傅假先知更糟糕，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好，第三，他们是没有云的云彩被分什么飘荡。这句话可能很多人理解不了，因为在中东不容易，中东一般都半沙漠气候，很难下雨，对吧？所以他们本来中东哇感谢主啊要下雨了，一阵云彩，结果搞了半天又没下雨，还是干旱。所以说哎呀糟糕的，这个云彩又是骗人的，每次给你很多的期望，哇终于开始春雨秋雨来了，结果大家看着那个云彩飘过去了，还是没有雨下来。叫中国话叫光打雷什么，有哭小孩哭了半天没有流眼泪的，小孩眼泪本来很容易叫什么，就是那种虚假的诡诈的，懂了吗？诡诈的，就像哈马斯的，我跟你讲，哈马斯很糟糕，就在这里，他把人家和平中把人家几百个人质掳走了，好，被这种压力放了一半，还够一半，最后呢说，哎呀，他们打我们了不？又自我可怜，到时候我讲该隐就是这个表现特征，自我可怜，侵略别人，无理的去挑起战争，最后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们挽回生命，变成什么？不可以，又要谈判，谈什么判？你必须把人质无条件释放，你才谈判的资本呢。因为是你挑起来的，别人正在和平中，你冲到别人国家，老掳了200多个无辜人质，你各种压力才放出100零几个、100多个，你就当成反正砝码，这对吗？你把人质当成砝码，有道理吗？一点道理都没有，你就邪恶的，对不对？你就把人质都放出来之后，别人放不放过你，还要打你，你愿意悔改了还要打你，那是你冤屈的。对不对？你把那个反还留着100来个人质，然后呢，成为每个领导那个人肉盾牌，太邪恶了，这个是吧？你要搞我，可以告诉我。那你这边我这边有10个人质，每个领导人搞10个人质，到处带着走。你要扎就扎死我，你的人质也没有了。这个就是很穷凶极恶的，已经败坏到一个程度，已经不可真的可怜了。这个真的按照永恒的审判，一个下地狱的人，他不悔改的话，那我们还要怜悯他。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够说这个来就要他什么。开始产生同情，剥夺别人对你同情吗？这是魔鬼的诡计。哎呀，这个是很麻烦的，所以求主来带领。好，他们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大家能够明白了哈？本来什么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结果什么？结果没有果子的树，没用。我跟你讲，异端就是这样，不断的败坏自己的生命，败坏人的生命。结不出任何果子，这个成为历史这个世界的危机毒瘤。这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一定要有认知。好，我们很快的在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嘛就是你看到没有，他们是海底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什么沫子来，对吧？ 为什么有海边里，有些海边里说一去就不想再去了呢？因为涌出来都是什么，都是可耻的东西，对吧？很多人不讲规则，那些垃圾，对吧？又被浪冲上来，对不对？还有那些港口，你看都是什么，那个汽油哈，那些船上都抛出来那些杂质，那些垃圾东西都被海浪的涌到岸上来，你发现这个海滩不能去了，为什么？臭气熏天，对吧？导致这些鱼类也死亡，也被冲到岸上来，原来都是各种的腥臭味，没有任何给你带来美好的东西，败坏人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他们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这就是假师傅假先知的问题。最后一个，他是流荡的心，有墨盒的欲望为他们永远存留，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刷过去了，表面上有点，好像有点点的光，但很快就消失掉了。假师傅假先知是给你一点点似乎是光，却是把你带到黑暗里去的那个邪恶的东西。大家记得，我还记得吗？魔鬼撒旦堕落之后，对吧？在上帝六天创造之前，什么是地是空虚，什么混沌渊面黑暗。我们堕落的天使长带着三分之天使被打到地上来，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好，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上帝创造了我们现在的宇宙，我们看到了六天，对吧？创造了万物，是吧？这个世界是谁掌权？撒旦掌权的国度，世界是撒旦，对不对？什么是黑暗的世界？真的还是黑暗的世界？是在上帝创造之前，地球开始不知道，因为堕落的缘故也好，各种原因也好，是渊面黑暗，对吧？是它地是什么？渊面黑暗的哈。那现在呢？这个世界是撒旦掌权的。所以我记得以前，我记得我们国家也喜欢用那些政治考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我们光明的社会跟什么黑暗的社会，对吧？黑暗的社会。当然你到台湾可以看什么呢？台湾现在呢，它是民主政体哈，它把那个蒋介石的统治，台湾叫什么？叫他们自己同意的是叫白色统治，白恐怖统治。你别把白色恐怖，你不要当那个完全消极的哈。台湾现在会认为蒋介石蒋家王朝在一直到蒋经国哈，这个蒋纬国哈，他们在蒋家接触的台湾统治之后呢，他们把它叫做台湾白色恐怖统治时期的蒋家王朝。这里面没有，不是绝对贬低，我们在中文用认为就肯定贬低了，其实不完全贬低。他们很承认蒋介石他们逃到台湾之后对台湾的一些贡献，他们也公开的说出来，但他们也是说也有他们的这个家族专制统治的一些劣根性的东西，他们也会讲出来。结果我专门去看过，我在台湾专门去看了一下，我很稀奇，那个墙上说台湾，我当时以为台湾白色恐怖统治，我以为是什么，是什么时代的，是不是日本统治还是什么时候呢？哦，原来说我理解的跟我们大陆人去还就不一样，思维要转变哦，说是蒋家王朝的统治。所以我觉得感谢的什么呢？这个时候好，我形容啊，这个什么光明跟黑暗，当然你说哇，在这个日光之下都是光明的，但其实我们在日光之下有黑暗的，黑暗统治，所以叫黑暗统治，对吧？这个很有趣，人的这个想象力哈，这个用词。好，那么呢，这个好到什么呢？我们知道撒旦由耶稣中四地府把撒旦扔在什么无底坑，对不对？现在撒旦被捆绑在什么无底坑的黑暗里。所以我知道至少有第一个层次黑暗，是在六天创造之前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撒旦，这是撒旦已经在地上运作了。第二部分是后来六天创造之后人人存在撒旦的势力，所以撒旦来到伊甸园，总有黑暗的地方存在。伊甸园本来是美好的地方，人有撒旦的工作，黑暗的。大家记得吗？当耶稣跟犹大说你要做的去做吧，但那些饼给他，撒旦就出去了，说那时候是什么夜间了，看到没有？约翰福音很有名的那三个字，那时候是夜间了，什么意思？黑暗掌权了，耶稣将要被抓了，耶稣将要被审判钉十字架了。所以我很喜欢那个经文叫那时是夜间了，耶稣开始福音工作结束了，准备被抓。好，然后到撒旦，耶稣从斯里夫把撒旦扔到无底坑里去，撒旦现在在无底坑的黑暗里。当然将来撒旦被扔到什么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那是永远的黑暗，这就是我们到时候会看到的。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 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什么呢？大家注意了，就关于对假教师的现在的，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要记得什么呢？有现在的这种特征，它的特性就是普世特性，对不对？有普世的危机，有普世的类型，有普世的结局。这个你用在每个异端里面都是适用的，无论你诺斯底主义、柏拉修主义啊，到你后来的各种的阿米念主义，到今天的所谓的各种的异端邪说里面，其实它都在我今天所讲的这些普世的特征里面，普世的这样的一个危机里面，普世的类型里面，和普世的结果里面，一定是结局的。好，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最后来诵读这段经文，也就是他的姊妹章，就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的最后三节经文。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懂得什么？防备假师傅假先知，一定要抵挡异端，抵挡邪教，这是每个人的使命和责任。对我们基督徒就是有这个激励哈，我们不要好，我们咱们来，我们把这个帮助我们来一起的去应对异端的危机。我们就做完，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来，预备起。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所以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好，这就是对假教师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总结。所以希望我们要防备假师傅假先知，一定要抵挡任何来自魔鬼的异端的思潮。所以其实这个典型的是谁？犹大，卖主的犹大也是当然其中之一。今天所有的异端都有这个特征，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他们自以为他们得救了，他们自以为他们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其实没有，完全没有。他们是什么？是那个什么，在好像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这个什么误会，这都是一种幻觉、做梦，不是真实的，虚幻的。所以我们只有从真理的镜子才把他们叫照妖镜，对吧？照妖镜一照，终于把他们照出来，原来你们是妖怪，是做梦的人，是各种的异端邪说，各种的假先知。所以我们要用真理去抵挡他们，用真理来判断是非，好把我们带到基督的真理里面。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保守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把你的话语关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整个世界的败坏。主啊，我们知道了整个假教师，包括过去的假先知啊，带新约时代的假师傅，到我们今天的假教师，都是同出一辙的，他们都是有他们的共同的普世特征，他们也有普世的带来的危机和普世的类型，他们也有普世的结局。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在主再来之前都一直有存在的这个危机，让我们需要用真理来装备，让我们懂得用真理来判断，来抵挡一切的异端邪教，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护教的使者，要为那一次交付我们的圣道竭力的争辩，需要给我们信心，需要给我们勇气，需要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有能力，更给我们有怜悯宽容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本分，在捍卫真理的时候就不至于越位，也不要放弃否定我们的责任，好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东西，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给我们去面对。所以我们从下一次我们要讲什么叫该隐的道路，我们有没有在这种道路当中会遇到这样的人，会进入一个诱惑和试探， 有没有往这个巴兰的村庙里边，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以及可拉的背叛又是怎么回事。让我们都一点点的把犹大书更多的给我们解开，好让你的智慧充满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都能够更好的装备我们自己在真理的装备，从而让我们能够应对各种变种的病毒，各种魔鬼撒旦变成花样来搞出来的一些异端邪说，都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判断。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打拿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疾病，保守我们健康，保守我们在寒冷的天气里面有火热的心来服侍你。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